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书信朋友是经指引。
哎，阿笑，你妈妈信主了吗？
信了。
真替你感恩。可是为什么每次来教会聚会都只看见你一个人来，她不会来聚会吗？
嗯，不，她也聚会的，她在另一家教会聚会。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看你的样子好像有点担心呢？
我是挺担心的。
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吗，成功弟兄啊，他每一次去教会都会带上一条丝巾。
这有啥呀、啊？天气冷，带上丝巾围在脖子上省得着凉嘛。
可是他那丝巾不是这么用的。
那怎么用？
当做帽子蒙头用的。他每一次崇拜一定带上，可是我到咱们这家教会聚会又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担心妈去的那家教会可能是异端。我曾经叫他转来咱们教会，但是他又不听，说已经去了那家教会好久，跟那里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建立很好的属灵友谊了。但是我很担心他，如果他去的那家教会是异端，就会影响他得救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乐意。
我是李兰。哎，乐意，你的丝巾可真漂亮啊。
我这是用来取暖的，不是用来蒙头的。哎，李兰啊，我想呢，圣经的文化背景是这么重要的话呢，我们这一集也继续来讲一讲好吗？
是啊，因为上一回呢，我们就从比较大的一些向度呢，就介绍了文化背景啊，提到了犹太教的文化、新约时代的一些思想和圣经经卷里边内文的一些关系。那么知道一些历史时代文化背景呢，那么在应用圣经原则的时候啊，就不会落入到呢按字面解说照着去做，却不能够呢掌握其中精髓的那种情况了。
哎，你说的对呀。其实每一段经文呢都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要问几个问题哈。第一，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第二，作者写作的时候呢面对怎样的背景呢？还有第三，这样写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啊，我想起码问这三个问题，如果能把握资料之后呢，就能够了解经文内容。那么当我们能了解经文内容的时候呢，当然就知道该怎样去应用了，对吧？
嗯，那么就好像我们上次呢就交代过，新约教会呢是从犹太人当中产生出来的，那么他们在旧约里边是神的选民，那么他们很看重自己这个身份的、啊，割礼呢是他们啊突出他们这种身份的一个标记，那么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别的文化习惯了，而耶稣呢是从犹太人当中呢选召门徒啊，开始五旬节的时候呢，不少希腊人和不是犹太人的人呢，他们信了主，那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呢就要面对怎么去接纳这一些不是犹太人的族群进入到教会当中呢，啊，该怎样一起去建立新的教会文化呢？啊，我们看保罗写的很多书卷呢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这也给我们启发啊，就是说不要为这一些细节的安排去争执，因为大家有不同的个性习惯啊，
对对，
确实要在真理和真道上同归于一
啊。那么既然经文背景那么重要，我们这一次呢就再来多讲一集哈。那李兰老师，我们用什么角度来解说文化背景呢？这一次你编了什么口号给我们呢？
那这次呢我们来讲呢，就是读经文呢要注意历史社会的处境。
嗯
啊，这回的口号就是
当当当当，
认识社会处境，解除困惑门径。
认识社会处境，解除困惑门径。嗯，我想呢你的意思是说了解了经文的社会的处境哈，就能够弄通一些难解的经文，对吗？
对了。嗯，就拿我们刚才那个个案来讲讲吧啊。乐意啊，就像刚才姊妹问的那条问题，蒙头教会是不是异端，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得救，那你听了会怎么回答呢？
嗯，我想大着胆子的说吧，蒙头教会呢不算异端，顶多是极端。
嗯，
其实他们是 是很谨慎，很单纯的按着圣经的字面写的什么，他们就照着去行。这种呢，对圣经的尊重，神的话的尊重是好的。可是谈论到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得救不得救，不是由带不带丝巾、蒙不蒙头决定的。我们最重要是要在乎接受主耶稣为救主，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哈。如果有教会他是觉得蒙头才得救，那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我们说回刚才那个短剧里面那个阿孝哈，这个姊妹，她妈妈去的教会呢，如果在集中聚会的弟兄姊妹真的对真理是认识清楚的哈，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很了解的，当然也可以得救。可是说到这呢，我想有些出信的朋友也会问，那些蒙头的教会哈，他们为什么要求姊妹们蒙头呢？到底他们的理据在哪儿呢？而我们今天我们看很多教会也是不蒙头的哈，反过来不蒙头，究竟我们的理据又在哪呢？到这里呢，我又交给李兰老师，请问你哈，先来解释一下，究竟姊妹蒙头的经文出自哪卷圣经，而你又觉得那个口诀跟我们刚才说蒙头有什么关系呢？你一一跟我们解说好吗？
好啊。那么这一卷的书卷呢，是哥林多前书11章5到6节，那里呢就是姊妹蒙头啊一些的讲论。哎，对了，乐意可以给我们来念念这两节经文吗？
好的，哥林多前书11章5到6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圣经念完了，李兰娜，我想请你先来讲讲这女人蒙头的背景好吗？
那原来呢，在第一世纪初的希腊罗马社会里头呢，蒙头就是正当妇女的装束习惯。如果是妇女她们在外头啊行路啊，在公共的地方啊，教会聚会啊，都是要以金去蒙头的。按照当时的文化传统呢，妇女用金来去蒙头，一方面呢就表示顺服权威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在维护着他们作为妇女的尊严，使他们呢有权在聚会当中讲话了啊，祷告了，说预言了，也使他们呢受到保护。按这一些呢圣经学者的看法，如果妇女在公众场合不蒙头，她就放弃了罗马法律对她的保护了，因为呢侵扰羞辱她的男性呢就会说哈你不蒙头啊，结果呢就到时候真的是出了一些什么事，这些男性呢也会因着这个妇女当时没蒙头呢作为一个比较轻的一个处罚的啊。蒙头就是正当女人的标记，不蒙头就是不正当女人的标记。地处于希腊南部的哥林多呢是经济繁荣啊，但是城市里边呢就有很多的色情文化，道德就挺败坏的。城里边呢也有很多的娼妓，那么他们在公共的场所呢是不蒙头的。
原来是这样。那么在今天的应用，如果我们是明白了蒙头在古代近东一带还有新约那个希罗社会里面的历史背景之后呢，我想我们就不用太执着说蒙头对不对哈，而是要遵从的是蒙头背后这个做法背后的精神，对吗？
对了，相当同意，乐意你的总结呀。那像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里边的姊妹蒙头呢，是要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那么他们已经分别为圣了，跟世俗的妇女不一样了。按照基督的吩咐呢，顺服权柄，要保守自己圣洁。那么在敬拜聚会的时候呢，借着端庄的打扮来表达对神对权柄的顺服。那么应用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不会说用蒙头来去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呢就会重视以端庄的打扮装束来表达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啊，以端庄的打扮啊来去参加崇拜，以表示呢对神的尊重。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其实这段经文啊在某个社会的处境和时代背景中有一些特定的含义，我们今天应用的时候呢不能暗自照搬的啊，我们要理解的是背后的经意背后的精神。
对。
李兰讲到这里，我也想了另外一个问题啊，我想也是出现的弟兄姊妹呢常常发问的，就是基督徒能喝酒吗？
对对对，
对吧？
有人 就问你
啊，其实他们呢，为什么有这疑难呢？是来自新约提摩太前书5:23哈，新约提摩太前书5:23，那里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想他们就是因为这节经文引起的疑问，对吗？
我想是。其实如果我们很整全的看经文呢，知道保罗他是不鼓励人醉酒。那么提摩太前书的3:3呢就提到过呀，教会领袖呢要不因酒滋事。提摩太前书3:8呢就要提到呢啊，要不好喝酒。在提多书呢2:3呢又说，教会里边的年长妇女呢不要给酒做奴仆。所以对于酒的态度其实保罗是有保留。我们看提摩太前书5:23，我们知道其实那里的处境呢很可能是因为干净的水在那个时代是比较少。社会上的人呢喝酒啊就比喝水还要多。那么作为神的儿女呢，保罗早就在以弗所书的5:18就说，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提摩太他自己作为教会领袖啊，他是神的仆人，他更加应当节制。可是他身体不好，那所以保罗就劝他稍微用点酒，那就不是放纵的做法，而是为健康的用处。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个酒也有医疗的作用嘛。那么根据一位呢就是圣经的
学者
啊，叫做 J.N.D. Kelly 啊，他就引用了一些犹太人和希腊人的资料啊，包括了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的一些建议啊，提到那些只喝水而对食欲有影响的病人呢，可以适量的用点酒，因为呢酒就能够除去因着消化不良而引起的一些病状，像滋补的一些药剂，中和不洁之水的影响，所以就广被古代的人所认可了。
那你哪里喝酒吗？
我不喝。
我也不喝酒。
因为咱们的身体还行哦。
对对对。其实最重要呢是不要酗酒啊。我们要明白保罗教导的那个精神哈。其实呢不但古代人这么看，其实酒在今天也有那个药用的用途，对吗？今天的医学也是肯定这一点。所以我想保罗他的神学观念很棒，其实他的知识面也是挺广的，对吗？
是啊，他的医学常识也挺好，他和路加医生是朋友说不定呢，这是他们也是互相彼此交流得来的经验
啊。对对对，那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了解社会的处境了，我们就不会以为保罗支持人喝酒啊，对吗？我们今天应用出来的时候呢，应该效法的是保罗那份关心提摩太的心肠，而不是呢执着于呢他叫提摩太喝不喝酒的问题哈。所以今天哈，如果我们认识身边有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喝酒，不但是喝酒，是酗酒的话，我们真的要劝他们为身体健康的缘故，不要多喝酒，对吗？
说得好啊。
李兰，我们就着时代社会处境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多举几个例子好吗？
行啊。我想起那一个词语呢可以说说的。那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词语呢对我们的基督信仰呢有误解，心里面呢有抗拒。
你说到这我的好奇心来了，是什么词儿？
奴隶
啊。对对对，奴隶，对，你说的好。
是啊，乐意。说到奴隶这个词，你会联想起什么呢？
当然是想到旧社会里活得又惨又苦，受尽地主的劳役，没有自由，没有财产，没有尊严的下下等人。
很深刻呀。那可是我们看圣经呢，就发现使徒们呢一再的称自己就是基督的奴仆。
那不就是奴隶了吗？
是。那么保罗他是这么自称的，然后呢雅各、彼得、犹大都是这么自称的。那于是呢有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啊，他们看圣经看到这儿就觉得做基督徒就等于放弃人性。对啊，放弃人性的尊严，失去所有自由啊。然后他就会说会不会那些活得又愁苦又悲惨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去投靠耶稣基督。可是这完全是个天大的误会呀。如果他们对圣经的背景，比如是旧约啊、新约书卷的写作、社会的处境啊，稍微有一点认识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其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奴隶制度呢，跟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个理解呢是有不一样的。乐意啊，你还记得旧约 摩西律法当中的奴隶制是怎样的吗？
利未记25:39-40，对吗？那你提过希伯来人可以做他们兄弟的雇工人，但是呢就不许做奴隶。当一个人因为贫穷负债他被迫成为同胞的仆人时候呢利未记25:48-49也是明文规定了他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被亲属赎回的。如果没有被赎的话呢，主人要在他服侍6年之后呢就释放他，而且呢还要给他礼物呢，要给他牲畜谷类水果来送他走。这是申命记15:12-14所说的。而作为一个希伯来的奴仆呢，在他那方面他也可以因为爱他的主人，他就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他可以选择主人放他走，但是他在第7年呢他就选择不走。
对，
这所以呢我们看这奴隶制度在希伯来人这种文化处境当中，历史背景当中也是有情有义，对吗？而且根据申命记23:15-16呢，摩西的法典呢其实也包含一些规定是保护奴隶的权利的。当然呢我们看到以上这些有情有义之处不能因此就说奴隶制度是合理。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他颁布律法的时候呢，奴隶制度呢其实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一种制度。如果你说要废除其实是很难实行的。所以呢在法规摩西的法规里面就有种种的我们叫是权宜的一些法令啊。要神的子民在这样普及的制度之下呢，还是要去善待贫穷的同胞和寄居在他们群体当中那些外邦的奴仆。所以在当时的处境来看，其实摩西的法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吗？
对呀。那么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说还没有在弄通一些社会处境之前呢，一看旧约的一些记载呢看到奴隶两个字就立刻下断语说哎呦神是凶巴巴的，看连他的子民呢也将人分等级了，然后又说哎呦圣经在肯定奴隶制。其实呢经文出现某一些的圣经记录呢，不代表经文支持那件事的合理和合法性。确实呢往往圣经呢很真实很坦白的记录了人性的黑暗，而在神的引导和基督真光的转化之下呢，却能够带来新的出路。那么刚才呢像乐意你就说了旧约奴隶指的一些社会处境，那我现在呢就来说说新约当中的奴隶指的又是什么。原来呀经过这个时代转变以后呢又有不同。在第1世纪的罗马帝国呢全部人口的半部，反正就是呢一大半就是大约差不多有6000万人是奴隶。那在罗马的法律底下呢，奴隶就没有像希伯来律法下呢他们享有一些的权利和保障了。一个主人呢几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将他的奴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奴隶的主人也是非常的残酷的，奴隶的一生几乎是没有盼望的。一个偷主人东西的奴隶如果被抓回来，很可能啊就会被主人在他的脸上呢烙上印，甚至受到呢非常严厉的处分。
真的很惨啊，如果在他脸上烙上印就毁容了，对吗？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在第1世纪社会中有大量的奴隶，所以保罗就用上奴仆也是奴隶的意思这一个词来形容自己作为主的仆人那种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他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是怎样的顺服主那正因为当时奴隶的光景那么可怜呢，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看腓利门书就更明白当时腓利门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主人，他有一个犯了错的仆人叫阿里西姆是他的奴隶。当时犯了错以后就跑到保罗那里，那保罗明白做奴隶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就请腓利门他去饶恕阿里西姆，对吗？
对呀，谢谢乐意啊，是这么简洁有力的呢，帮我们带出来这个总结
啊，谢谢你，谢谢你表扬我。
其实呢，的确是这样哦。那保罗他是转化了那个奴仆的那个经义，以前奴仆是很悲惨啊，在那个希罗时代，但是保罗自称是基督的奴仆的时候呢，他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欠债啊，这些呢非自愿的原因，而是他甘心乐意的，而且是做基督的奴仆的时候，他才感受到一种光荣，因为他知道呢，他服侍的对象呢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而且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啊。那么，而且呢，另一方面，腓立门书的存在呢，也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爱。基督使人得到释放，使人得到和好，使人能够同归于一那种的大能力，就好像呢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所讲，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保罗他作为属灵前辈呢，曾经对腓立门是有恩的，但是现在呢他也放下身段，放下他的属灵地位和权力，本于基督的爱和心肠，请求腓立门呢原谅已经归主的阿尼西姆。那腓立门又怎么好意思以主人的身份自居啊，对他的弟兄阿尼西姆怀恨在心，不原谅他呢？实际上呢，阿尼西姆呢他不过是罗马帝国百万奴隶当中的一个，腓立门呢也并不是教会里边唯一一个拥有奴隶的人。所以腓立门呢书啊，正是指示出基督徒的处事态度。那腓立门说的不是支持奴隶制度，而是从根本的，就是从那种爱去解除奴隶制带给人类社会当中种种的阶级隔阂限制。想今天没有了奴隶制度我们社会，但是有主仆的关系的时候呢，如果都是基督徒，就是应该彼此相爱，打从对主的那种忠心的去服侍。
说得好哈，这个应用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保罗他说自己是基督的奴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基督的奴仆，就是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也记住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不该按社会世俗的标准，或者是按我们自己的罪性来活。那很多人他说我要有尊严，其实活出尊严呢，最重要就是要活出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种种美善，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活出意义，对吗？
2011活出意义。
好，再见。
再见。
空中学员回应。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黑龙江的王姊妹，我来回应课后的提问。本课释经原则是认识社会处境，解除疑惑门径。本课贴切教会生活，解决困惑。针对蒙头，我的理解是不把丝巾帽子等当作得救的依据，只是为了尊重圣经的字节，可以理解。若是将得救的依据放在这些物件上，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得救。老师深入的讲解让我了解了，在第一世纪初的希腊罗马社会，当时蒙头是正当妇女的装饰，女人以外表来区分对神对人的尊重。今天教会中蒙头问题被很多人看为是异端，如果他们在得救的依据上以耶稣为准，就是我们的肢体，求圣灵帮助他们准确认识神的旨意，不要为细节安排争执，要在真理真道上同归于一。我认识几位奉行蒙头的肢体，我先了解他对得救的依据是什么，他以耶稣为得救的依据，那我会和他们常交通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在真道上建立。面对在救恩上是错误的，反复劝勉后，他还坚持错误的话，那只有求神怜悯。第二点，提到喝酒的问题，酒已经成为现今一种文化，成为某些人的生活必需品，因酒后误事的事情比比皆是。圣经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酒少用治病，多饮则伤身，若长此贪酒，就是被其所辖制。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要保养顾惜，做何事要求荣耀神而行。保罗劝勉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想，基督徒在喝酒问题上要有定见，要有节制，要靠着主耶稣来战胜自己，战胜诱惑。第三点，提到奴隶，奴隶的世界在我看来是残酷的，没有人权。出信时看到使徒自称是基督的奴仆，我想他们一定是很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有超能力啊，人喜欢超自然的事物。后来逐渐学习知道，耶稣是舍命相救，甘心献上自己为祭，基督徒也要甘心乐意做主的奴仆，即使跟随也是爱的吸引。今天为主而活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从学习中看到老师给同学们指出研究的方向，着重是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处境，当时的制度，人物的刻画，比较起今天的时代一定的差距，所以要按着神的心意去正确理解圣经。好，愿神赐福弟兄姐妹，谢谢。